弟兄姊妹平安。啊，记得好多年前啦，都成二十年啦。啊，当时咧，我仲做紧生意。有一次咧，我就带咗我公司啲同事咧嚟坚浸嗰度咧参加启发课程吓，然之后咧最后一齐听报道会。听完之后咧，有一个同事同我讲，佢话我承认自己有犯罪，不过人犯罪咧，咪就系应该死咯。不应该救的。我当时想，可能他不知道罪的严重性，又或者不觉得个后果那么埋身，其实死亡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紧迫。不过最近我想起他的疑问，反而又觉得，可能我们呢都跟他一样，有时候呢我们不太明白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其实是几那么多。就是在我们呢所谓都未知死的时候呢，上帝已经预备好给我们的恩典。上帝的救赎工作实在是超乎人能够想象甚至是明白的。因为公义的上帝同时又有无尽的恩惠，两样东西都同时存在，都不是那么容易明白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在诗篇103篇，正正就是讲到上帝的恩惠、祂的公义和祂的掌权，都是一起在这位的上帝身上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奇妙的上帝，认识祂多少少，祂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。诗篇103篇是一首焦点完全在上帝身上的赞美上帝的诗，我们会一起来读。读的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下当中的诗人怎样形容上帝。我经常觉得当我们会众一起来去诵读经文，你在家 很难 去有这样的机会。当我们一起读的时候，特别是诗篇，特别有一番的味道。网上的你我都邀请你一起来诵读诗篇103篇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轻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。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行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作他的诸君，作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 都要稱頌耶和華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稱頌耶和華。在大衛的詩當中呢，103篇和其他的詩呢有些不同。這篇詩呢幾乎完全沒有講到詩人經歷的一些患難或者掙扎，沒有提到仇敵，甚至沒有很詳細地講到詩人究竟犯了什麼罪。這首呢是一首徹底的讚美詩，內容是由個人的唱頌開始，然後轉向整個群體一起去唱頌。詩人一開始呢就講出他心裏面 的頌歌，是要發自內心的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稱頌耶和華。這句重複的唱頌是帶出了這首詩的優美，可能呢你都唱過這首詩編成的中文的詩歌了。然後呢到詩的第六節呢，詩文由個人就發展成為會眾層面的讚美，講述耶和華上主在他們當中是做了什麼，通過上帝的作為就顯示出這一位是怎樣的上帝。經文裡面說上帝向他的百姓施恩，不單止將他們來拯救，還以喜樂和新生命來到去充滿他們。就好像什麼呢，好像第五節這樣說，如鷹返老還童。這個形容如鷹返老還童，即是怎樣呢？根據猶太人的傳說，那些鷹年老的時候就會躲在一些山洞裡面，它的毛就會將自己毛是掹曬，然後等新的毛來生出來，然後它們就會充滿活力地來飛上天空。因為鷹呢是比其他的雀鳥飛得更高，好像很近的太陽一樣，所以呢猶太人就傳說呢他們可以支取天上的力量。不過現代的雀鳥學家呢，他們就研究就發現了呢這個猶太人的傳說呢其實都沒有什麼根據的，因為呢如果老鷹他自己掹曬自己的毛呢，他就飛不到，又不能夠搵食。鷹其實呢只不過跟其他的雀仔一樣，他們呢是會每年會換毛一次的。不過鷹特別的呢是他們可以生存很久，可以生存幾十年。那和合本翻譯了如鷹返老還童其實說什麼呢，我們看回原本文字的意思呢就不是返老還童，而是說你的體力好像鷹一樣可以恢復成為這麼有力。詩人在年老的時候恢復他的體力，好像一隻鷹的力量。所以你呂振中的中譯本呢，他就會譯了做以致你如鷹恢復青春，在年老的時候可以好像後生的時候那樣，好像鷹一般那麼有活力。我後生一點的時候呢，我不是很明白這件事，不過年紀到這麼上下你就開始感受到呢沒有以前的體力那麼好了，所以會更加明白這裡所說的事。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裏面有些什麼事令到你充滿活力，讓你有一種活起來的感覺呢，是不是家人或者小朋友的笑容呢？是不是學校或者工作裏面的成果呢？還是一些好吃的東西，跟朋友去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？我希望你都想到一點在生活裡面很細微的一些片段，令到你有快樂的時刻，有活起來的感覺。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上主的恩惠。不過如果你都還未想到，又或者你很想躺平，甚至乎近來真的很不開心，又或者面對很多困難，那就要再想想了，究竟上帝在你身上在做什麼事呢？又有些什麼事可能我們未發現到的。有一個故事是這樣，他說有一個富翁，這個富翁非常有錢的，凡是能夠買到的東西他都可以擁有，但是他一點都不快樂。為什麼會這樣的呢？他覺得很困擾，於是他將他全部的身家，所有的貴重物品、首飾、珠寶都裝在他一個很大的袋子裡，然後他就背著去旅行了。他決定了 只要遇到哪个能够给到他又找到快乐呢，他就会将这个袋送给他。所以呢，他周围找，找又找，问了又问，直到他去了一个村庄里面，有个村民跟他说，说你应该呢去找那位智者，如果他都没办法令你找到快乐呢，就算你走到天涯海角，看怕都找不到的了。那有钱佬非常的激动，有机了，他就找了呢是刚刚在树下面瞌紧眼瞓那个智者。他就跟他说了，我来找你是为了一个目的，我一生赚的 财产都在这个袋了，如果你能够给我找到快乐呢，我就将这些都送给你。那智者望下他没有说话，沉默了一阵之后，天渐渐黑了，天色越来越暗，突然间个智者跳起身，拿起这个有钱佬的袋就立刻走了去。那个有钱佬见到这样急起上来，又喊又叫这样追住去了，但是因为他是外地来的嘛，天色又这么黑，人生路不熟，很快就追甩了。那个有钱佬简直嬲到爆了，他一路喊一路叫，哎呀天啊，我一生的财产呢都被人抢走了，我变成一个穷人，变成一个乞衣了。他一路喊在那里嗌生嗌死这样。后来那个智者就趁他不觉意的时候，就静静鸡回来呢，将个袋摆在他身边，然后就躲起来了。没多久，那个有钱佬呢发现了失而复得那个袋，他开始呢就笑了，哇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于是智者又走出来呢，来到他面前问他，先生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，觉得快不快乐呢？那个有钱佬说，快乐啊，我真是好快乐。这个故事其实是提醒着我们，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拥有的东西，没留意这些东西存在，直到失去了我们才觉得这些东西重要。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通病，我们拥有的不单止是金钱财富，可能是亲人朋友，你的才干和能力，我们更加是有活动的能力，舒适的耳朵，美丽的音乐，甚至我们呼吸的每一口气，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，一切都提醒着我们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诗人歌颂上主的恩惠，提出他是赦罪、医治、救赎的主，讲到上帝他赐下生命美物让我们知足，他就是那位仁慈的上帝。不过我继续想，有时候我们面对不公义、没有出路、很艰难，主的恩惠仍然有时候都好像很远，我们实在需要仰望上主他的公义和掌权。所以来到诗篇第六节这个转捩点，好像一道桥一样，由上面的赦罪的恩典呢转向上帝施行的公义，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呢同时都包含在他和以色列民所立的圣约的里面，亦都正如后来在新约耶稣基督身上一样，十字架同时展现了公义和慈爱。有时候我们想起公义呢，就会倾向所谓攞返个公道那种的公义，而且呢还要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到去攞返个公道，即刻看到结果的。但是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呢，其实是体现了一种最终极的公义，又或者你可以说呢，在耶稣身上发生了一个最不公义的一件事，就是没有犯罪的耶稣受尽屈辱这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吊诡的是，这一件最不公义的事情正正就是彰显上帝他终极的公义，十字架承担你和我一切的罪，让人得称为义。当我们明白十字架上面的公义和慈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做其他人的判官，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最终的公义其实在上帝的手里面。 我们都不配，我们的苦耶稣都经过，我们都只不过活在祂的慈爱和恩惠当中。诗人在第103篇8至10至2节就是用了很美丽的字句歌颂上主的作为，讲到祂不轻易发怒，不长久责备，亦都不会永远怀怒。耶和华的慈爱是满有忍耐和怜悯的，祂的爱比祂的责备更大更加持久。跟住落去第13至14节就用了家庭的关系的观念，父子以至到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去描绘神圣的大爱和丰盛祂的长久。对比起跟住落嚟第15至18节就讲到人了，人又怎样呢？人呢就好像他的生命就好像野地的花，是好像野草，那年日那么短暂，没有园丁打理的，也都是不稳阵的，只要风一吹就没了。不过要留意的是，诗人在这里加了一个很实际的重点，就是耶和华上主的爱并不是时时淡淡，或者任由人去扭曲去看轻的。在这段的经文不断地穿插一个的要点，就是人要在当中敬畏上帝，遵守上帝的圣约。上帝的思念十四节这里要同人，要人呢是同样去纪念，第十八节纪念他的训旨和遵行他的心意。我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习惯了觉得自己一早都明辨是非啦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个倾向，就是总是觉得问题就在其他人身上，这个呢都是我们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。有时候我们觉得长辈不明白我们，啲细路又点解咁唔掂嘅呢？我们的罪性很容易令到我们做了其他人的判官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公义的主耶和华上帝，他是用尽方法，他是要施恩，他是要他彰显他的慈爱在我们的身上。你有没有在这位施恩的主面前来到去认罪与人和好，有没有这个觉醒和行动呢？在这里我就想起我都差不多忘记了的一件事。我记得有一天，都几年前了，我就收到一个很特别的电邮，对方介绍他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，其实我完全没有印象。他讲回几十年前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他不见了五毫子，他就以为我拿了叫我给回他，我说我没拿，于是他就走去告给老师听了，说我偷了他五毫子。老师带着他来找我，老师跟我说给五毫子他，当时我就拿了五毫子给他了。老师见到我都肯还回五毫子，那就没说任何事，也都没有追究。他说后来他找回自己的五毫子，知道怪错了我，但是没胆话给老师听。过了几十年他信了耶稣，姊妹说他很感恩我变了一位神学老师和传道，他就在网上他可以找得回我，可以请我原谅他。他说他恐怕这件事是成为我童年的阴影。讲真的，我小的时候都很牛下的，我告诉他其实我对这件事是完全没有印象，也都当然不会怪他。后来我就想下，我终于隐约记得少少，但是我都只是记得有一次有个老师带着一个同学来到我面前，无端端就叫我给五毫子他。我小时候是真的很乖的，老师叫我给五毫子他，我就给五毫子他咯。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当时老师都没有讲清楚。想回转头，我很欣赏这位姊妹她寻求饶恕的勇气，亦都好欣赏佢嘅牧者 佢嘅教導同埋牧養。唔知佢係邊間教會，不過即係跟住我回覆咗佢之後，佢又回覆翻我嚇，都冇繼續聯絡啦。我相信佢都安樂啦。不過聽完道之後，有勇氣去行行多一步嘅人咧，實在令人感動嘅。或者反思同埋整理我哋嘅過去，包括尋求饒恕嚇、尋求和好，其實都幫我哋自己咧放低一啲重擔，讓我哋喺主裏邊係活得更加自由輕散。上帝今日仍然係不斷饒恕人嘅罪，然後我哋仍然係會犯罪、悔改、得到寬恕，不斷經歷耶和華上帝嘅恩惠。既然領受上主嘅恩惠，經歷佢裏邊嘅公義，我哋就應該更加去學習愛人如己。我哋知道上帝就係咁樣，同樣咁樣愛我哋呢班唔可愛又成日都犯罪，甚至犯咗罪都唔知嘅一班嘅人。最後第十九至到二十二節呢個段落咧，由上帝永恆嘅愛就轉向耶和華上主佢本身永恆嘅一個嘅本質。耶和華上帝佢治理一切，配得萬有稱頌。呢度詩人推向一個高峰啊，歌頌讚美耶和華，要去到乜嘢程度咧嚇？係天上地下一切被造嘅、被治理嘅，都要稱頌耶和華。而呢一切咧，唔單止喺天上嘅寶座面前，而係所有嘅地方，包括萬有。我哋施恩嘅主有慈愛、有公義，更加治理掌管一切。咁我哋又信唔信得過佢呢？嚇，你好自然可能會話：咁梗係信啦，係嘛？真係信？當你求咗又冇咩事情發生，仲困難越嚟越難，環境又越嚟越差，我哋嘅信究竟係口講嘅，定係真係信得過上帝就喺當中去掌權呢？其實信心嘅相反咧，就唔係冇信心或者唔信。信心嘅相反係懷疑同埋想控制。你諗下，當你唔信對方嚇，其實我哋就係懷疑，我哋想由自己控制嗰個結果。現代社會一直都教導我哋咧，係要追求利益同埋自己嘅好處，用各種嘅方法嚟到去保護自己。我哋有相當程度咧，我哋都接受呢樣嘢，同埋咧玩緊呢個世界嘅遊戲，仲玩得好好咁樣。我哋就從中咧會得到一啲利益同埋好處。不過，如果我哋好自然咁樣，我哋就帶住呢一種尋求利益嘅習慣，我哋嚟信耶穌，咁呢一位上帝咧，好快令我哋懷疑佢嘅，因為佢成日都唔係按我哋想要嘅利益去俾我哋嘅。又或者咧，佢成日都俾我哋遇到啲我哋控制唔到嘅嘢，所以信心係需要好大嘅勇氣同埋好多嘅堅持。因為當上帝話事嘅時候，我哋唔知道有咩會發生，我哋可能失去一切我哋以為對自己好嘅嘢，甚至我哋可能好一段日子，我哋要經歷唔明白、唔知道上帝點解咁樣做，佢做緊乜嘢。甚至不知道上帝他在哪一度，只不过在这些的日子，我们才真正发现自己是不是信，是不是信得过上帝才是那位话事的。有一个木匠和他的学徒呢，就经过一个森林，在那里有一棵很大很漂亮的很粗壮的树，又古老又漂亮。木匠就問他的學徒了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這棵樹長到這麼高大、這麼粗壯、盤根錯節、這麼古老又這麼漂亮呢？學徒看看他師父就說了，不知道、其實為什麼呢？師父說，因為這棵樹沒有用、如果這棵樹有用，一早就被人斬了做桌子、做椅子，就是因為它沒有用， 所以才长得咁高大咁靓，你可以坐在树荫下底去休息乘凉。当我们以为上帝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做了一棵这么没用的树，经年累月之后，我们才发现上帝的心意，而且知道呢，在上帝的手里面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他从来不做没用的人的。所以无论你是什么年纪，以为自己是怎样，只要你愿意，上帝都可以呢按他的方式来到去使用你，去祝福更多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位君王就是信实不变，有慈爱、有公义、治理掌权的上帝。让我们不单止唱颂他的恩惠，也都让他的恩惠能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感染其他人，我们就能够时时刻刻都不忘记上主的恩惠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呢你是爱我们每一个，你的爱比你的公义更长久更大，以致我们呢在罪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回转来到去归向你。我们就求你的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，亦都让我们懂得开放我们自己，就在这些时刻来到去领受上主你无穷的恩惠，叫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手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，以致我们向前无论遇到什么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 有信心仰望依靠你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